真理电台微信互动栏目“问问神父”开通了，欢迎大家留言参与。
对您的提问，我们会给予您及时的答复，愿它成为你我沟通的桥梁，一起滑向生命的深处。
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收听由亚洲真理电台为您带来的“问问神父”栏目，我是你们的朋友 Rosalia，
我是方济神父。
神父您好，
主持人您好。
刚过去的这一周呢，我们的心情非常复杂，有在沉浸在复活主的喜悦中，也有一份悲痛。复活节后的星期一，我们可敬的教宗方济各走完了他在世的旅程，回归父家。最近呢，在梵蒂冈新闻网上看到枢机主教们已经开了四场会议讨论一些事情，那不知道最近在教宗出缺的状态当中教会怎么样运作。那今天我们的问题是这样的，请问在教宗方济各去世之后以及新一任教宗诞生之前的这段时间里，整个教会如何运转？同时我也很好奇新教宗是如何被选举出来的。谢谢分享。那接下来呢，我们邀请方济神父帮助我们分享这两个问题，整个教会在没有教宗的状况下怎样运转，新教宗如何选出。欢迎方济神父。
好的，那么首先呢，让我们先来看一个名词，出缺。出缺这个词，它的字面意思是空位。那么宗座出缺，指的就是从教宗停止领导教会的牧职，到其继任者当选之间的时期。那么上一周的时候，88岁的教宗方济各在4月21日上午7时35分在梵蒂冈的圣马尔大之家因中风导致心脏衰竭而去世。那么现在呢，从他去世开始直到枢密会议选出新教宗之前，教宗的职位已正式出缺。在这一段宗座出缺的时期里面，教会的日常事务则根据先教宗圣若望保罗二世在1996年2月22日颁布的主的全体羊群宪章里面做的一系列规定来进行。那么依照这个宪章呢，总务书记将暂时担任罗马天主教会的领导职务，他将承担行政管理职责，但是不能发布教义方面的声明。枢机团在宗座出缺期间有代管教会的职责，他们的任务呢，只是处理教会的日常事务以及为选举新教宗做准备。而圣教会的总司库、宗座圣社院院长、教宗罗马教区代理主教、圣伯多禄大殿总铎和教宗梵蒂冈成果代理主教则继续保留原职。此外呢，圣座国务院副国务卿、国务院与各国关系部门秘书长、圣座各部会秘书长、圣座大使的职务也是留任的。在枢机团团长发出通知之后，枢机们要来到罗马参加两场专门的会议。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选举新教宗之前的准备工作有哪些。首先呢，是枢机团的全体会议，这个会议由枢机团团长主持，参加的成员也包括不参加选举的枢机们。那么在会议当中将决定在选出教宗枢密会议之前的一系列的事务，比如说怎样安排枢机们入住圣马尔大之家，还有怎样在西斯廷小堂里面举行选举。枢机们也需要在他们当中呢选出两位德高望重、 有纯正教义观点的圣职人员来带领他们慎重地默想教会的问题，然后枢机们要定出召开选举教宗枢密会议的日期和时间，还有要销毁前任教宗的渔夫戒指和签印玺。而在此之后呢，就是特别会议，只有罗马圣教会的总司库书记，还有三位经过抽签产生的参选书记来参加，他们分别是主教级书记、司铎级书记和执事级书记。那么上述的这四位书记的任务呢，就是在特别会议当中处理选举期间的日常事务，而由抽签产生参加特别会议的三位书记，他们的任期只有三天，然后呢再抽签选出新的代表。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参加选举新教宗的人群有哪些。在理论上，任何已受洗未婚的男天主教徒都有资格当选教宗。不过实际上呢，从15世纪开始，当选教宗的都是枢机。那么截止到今年4月6日，我们普世教会共有252位枢机主教，其中呢135名枢机的年龄是在80岁以下。而在这135名当中，其中的109位是由我们的教宗方济各任命，而其他的则由前任教宗本都16世任命。那么现行的教宗选举程序上规定，它是主要根据若望保罗二世在1996年修订的宗座宪章进行的，只有80岁以下的枢机才有选举和被选举权。那比如说香港天主教区有三名仍然在世的枢机，就是周守仁枢机、陈日君枢机和汤汉枢机。但是他们三位枢机当中，只有周守仁枢机他的年龄是在80岁以下，其他两位枢机他们的年龄已经超过80岁。所以为香港教区来说，只有现任主教周守仁枢机符合资格投票选举新教宗。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闭门会议。选举教宗的会议呢，被称之为闭门会议，它是源自于拉丁文，意思就是用一把钥匙锁上，指的就是枢机们被锁在与外界隔离的场所当中，直到选出新的教宗为止。那么我们可能会问，为什么要把枢机们锁在一个与外界隔离的场所当中呢？根据教会文献记载，在1216年，当教宗伊诺森三世逝世的时候，当时的19位枢机很长时间没有能够选出新的教宗，而等待在外面的民众呢，就感到不耐烦，为了加快选举步伐，他们就将枢机们关锁在了他们的宫殿里面，结果呢，真的很快就选出了新的教宗，所以呢，这样的一个习惯就流传了下来。这个有着将近800年历史的选举教宗的会议呢，称之为枢机闭门会议，只限于梵蒂冈的西斯廷小堂举行。在选举之前，有人会彻底的搜查场地，投票者不可与外界接触，直到选出新教宗为止。枢机们住进圣伯多禄大殿旁边的圣马尔大之家，而为他们服务的医生、厨师、侍从等等，都得发誓要严守秘密，否则就会遭受被逐出教会的惩罚。而这一条规定呢，为枢机们也是一样的。所以在选举期间，枢机们不会入住酒店，而是住在圣马尔大宿舍，他们不能够用手提电话或者是网络与外界联系，也不能够收听收音机或者是看电视。而在选举的当天，枢机们会在梵蒂冈的降服大厅汇集，在十字架、 福音书和诸圣祷文的陪伴下，列队进入西斯廷小堂。在进入小堂之后，枢机们轮流走到福音书前，宣誓遵守选举规则。他们要对选举教宗的一切守密，以及隔绝外界的一切影响。而且呢，许诺如果自己一旦当选，就会尽忠职守，履行教宗的职务。在枢机们宣誓完之后，教宗的礼仪官就会宣布 extra omnes， 他的意思呢，就是与闭门会议无关的人士要离开。接着呢，全体枢机就会做简短的默想，默想完毕便立刻进行第一次投票。那么在历史上，为了避免枢机受到人情上的压力，1621年时任教宗俄我略15世就规定教宗的选举必须以秘密投票的方式来进行，就是不记名投票选举。但是呢，所有选举的人必须宣誓遵守圣神的指示，选出最适当的人选。在闭门会议的首日会议当中，只进行一轮投票，而之后呢，每天上午和下午各进行两轮投票，就是一天进行四次，而票数达到三分之二大多数的人才可以当选新教宗。如果经过三天的投票仍然没有结果，那么就要暂休一天，让枢机们进行默想、讨论还有祈祷，然后呢再开始一连串的七次的投票。那么如果说直到第33轮或者是第34轮投票之后仍然没有选出新的教宗，那么便由在最后一次投票当中得票最多的两位候选人进入最后的决选。但是呢，这两位候选人不再有投票权，并且呢，只有获得在场投票枢机至少三分之二的多数选票，才能够有效的当选为新教宗。在选举教宗的会议上，枢机团会先从有投票权的枢机当中抽签选出九个人。这九个人的任务呢，分别是三个人负责监票，三个人充当联络，三个人负责复核监票。而选票呢，是长条形，上半部分印有拉丁文字，意思就是我选举某某为最高首目。空白的部分呢，用来写上被选者的名字。之后呢，每一位枢机要走上祭台，举起折好的选票，大声宣誓：我呼求上主基督，我的审判者为我作证，我投票选出那位我认为在天主面前应被选拔者。在宣誓结束之后，枢机会将选票放在盘子上，投票完毕，随即呢就开始唱票。三位监票员逐一的检视选票，而这个时候所有枢机在投票期间写下的笔记将被收集起来，并连同选票一起烧毁。每一次投票还有点票之后，选票呢都会被丢进火炉烧毁。烧毁选票的同时会加入不同的化学品。如果说尚未选出新的教宗，那么就会使烧毁选票的烟囱冒出黑烟。如果说已经选出了新的教宗，那么烧毁选票的烟囱就会冒出白烟，同时呢，圣伯多禄大殿的大钟也会被敲响。而这也是一个信号，就是告诉守候在圣伯多禄广场上的信众们，新教宗已经诞生了。如果新教宗已经产生，已经诞生，教廷呢会询问他是否愿意出任教宗，还有他希望选择的名号或者是徽号是什么。在他同意之后，枢机们会向新教宗致意，表示愿意听命。枢机主教团的代表 会在梵蒂冈圣伯多禄大殿的阳台上宣布我们有了新教宗。那么以上呢就是对于今天这个问题的一个分享。昨天的时候就是在4月26日，我们普世教会怀着沉痛的心情刚刚为教宗方济各举办了葬礼。那么接下来教会的大事呢就是选举新一任的教宗。从上面的分享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枢机主教们为选举新教宗而举行的闭门会议，它并不是纯粹的投票选举，默想和祈祷也是当中非常重要的基本要素。这里的祈祷呢，不单单包括参加选举的枢机团成员的祈祷，更包括全球每一位信众的祈祷。所以呢，在这里也邀请大家同心合意的祈求天主圣神，按照他的圣意，赐给普世教会一位新的牧者。
非常感谢神父这么仔细的跟我们分享了宗座出缺这段时间教会的运转，以及教宗是如何选出来的。让我们为整个枢机团祈祷，祈求圣神带领选出新的教宗，带领我们。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如果您在信仰上有什么疑问，欢迎在我们的留言区留言，神父会尽力为您的问题做出解答。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再会。